好，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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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诸位法师，这个一隔又一段时间了，这次要恢复讲楞严经。也竟然是隔三年多了，有时候很多事情也不可预料。刚才跟我们长老你谈到，很多东西不能预料，那同时又要我们如何来尽量让我们的身体堪以负荷，所以之前是比较没有在管它，但现在发觉影响太多，所以必须要管。可是管要管到何年何月，管好刚好去死，算了，还是早点工作好了。不然咬得白白胖胖去火葬，我那要用耗很多油。趁早，不然其实很多东西，都不知道哪时候去能完成。那因为这个课相对会比较久一点，所以就是稍微延后，稍微延后。现在又发觉还是趁早啊，免得到时候又一次欠债，那但是福是祸也很难说。尤其经过三年，我们试着也不然就再不就是试着再从另外一个一些角度来谈，或许也是一种帮助啦。三年前我讲了什么我其实也不大记得了，我那一本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因为搬来搬去搬到最后我只好用另外一本。所以，那也没关系。在开头之前啊，因为已经隔三年，假如我们现在马上接着经文下去讲的话，可能大家会不知所云啊。所以我就稍微，在对我们这样讲这部经给一个定位啊。避免一下就进入这个经文啊，就见树不见林了。其实我们之前也刚讲完一部《辩中辩论》，那一部也是隔四年多的，所以为了复讲、恢复讲，又耗了一些时间，带个头从头再走过一遍。因为我现在一直有一个观念啊，我记得我在很多地方谈说，比如说我们在座应该大家都知道《金刚经》，也读过，甚至也去解读研究过。但我现在想要问的就是，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一个思维、一个角度，就把《金刚经》给讲出来？所以我在谈，其实《金刚经》，如果我们现在请法师介绍《金刚经》大意，只有十分钟，是不可能。我们要听都听好久的，好几个月的，那十分钟不可能。那可是我也叫那等你讲那么好几个月，我等不及嘞。 那我们如何用最简要的方式讲出《金刚经》大意？其实它就是一个思维，它就是一个见解，它就是知见，它就是智慧。简单来讲，我常用，因为我现在要希望大家试着用这样的角度来研读经论，而不是又落入枝枝末末里面研究，到最后人生已经够苦了，研读经典更加添加苦啊。那读完了又如何？就像我现在问说《金刚经》如何，你如何用最简便的几句话说出你一听闻《金刚经》而升起的一种抉择智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总不能临终的时候，那临终楞严经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临终都快死了，哇，那一次讲好几百小时怎么办？你挑哪一卷？金刚经一听也几十个小时，我临终的时候怎么跟一个金刚经的大意，如何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如意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？其实金刚经，因为这个道理跟我们楞严经一样，假如我们楞严经听完了以后，你也可以用几句话把楞严经讲完，它就是一个智慧。那你能不能终结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出来？所以我常讲金刚经，他谈到就是因为须菩提问一句话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，云何相互起心？你要能回答他，这部金刚经就结束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发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，我应该什么该做，因云何住，那哪些不应该做，如何相互起心，掌握这个要领，这叫金刚经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因此得到这个要领之后，我们其他就是细说，但其实它的原则就是这样而已。就像心经乃是般若经，他一开宗明义就讲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三世诸佛不都依他吗？所以我只要学会如何照见，等于总摄三藏十二部。我们要学的是这个智慧，而不是落入枝枝末末却学了很多，回到头来不知何谓五蕴，也不知如何照，更不知道他如何是无蕴皆空，那就不要期待他能度一切苦厄，因为三世诸佛都依这个嘛。难道我们楞严经、我们的金刚经跟心经会脱离？不会，因为他们都建立在现实。我们也不断在研究，最近也在跟谈到，因为目前我们的教学里面出现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普遍佛教的教育啊，我们学的不一定要用，我们学的不一定对他有信心，但却要教，教了却不用，浪费时间。我们现在普遍来讲说中观唯识如来藏是大乘法，我们现在讲的如来藏，如果依目前现在传统一般现在学术来讲，如来藏就像是外道，那我们为什么学它？对不对？常住嘛，妙明之心，那这不是常见，谁跟你这么说？但现在普遍不是就这么说吗？所以到底有的人就把中观拿到前，唯识在后头，如来藏不是，这是当初佛所说法都是应对不同根基而说，它有一个沟通处在哪里？在缘起。缘起在哪里？在现实。只要你能了解现前的缘起，这种现实的缘起，其实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中观义，你也知道什么叫唯识义，你也知道什么叫如来藏义。离开现实的这一份缘起，中观不成中观，唯识不为唯识，如来藏也是外道。但如果全部依着缘起而说，中观是真中观，瑜伽是真瑜伽，如来藏亦是真实楞严大定，成就的是成佛之道。简单一句话， 它关联是在现实，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。佛陀当初出家也是因为现实的老病死，他一条还没成佛，这个过程从来没有离开人生的最真实的现实，老病死过。他没有换题目，他不会去做一些空洞的概念的追寻，他只有一个标准，不管我学多少，老病死要能解决。所以我一直在反复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，佛陀的一生出家就是典型的修道典范，他不做戏论。今天他参学外道他都学会了，问题他也同时知道我所学跟我的老病死无关。到最后为了遮外道的批评，他修六年苦行，该苦的都苦，所以他才有理由讲苦行没用。就后来答案在哪里？如何超越老病死，竟然在老病死处。他不再幻想，因为他真实自己，这个我们这里都谈了。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呼应在这里，很现实哦。整个佛法你如果离开用一种抽象在想空啊有啊，你信不信你学再多你的烦恼还是在，你对佛法绝对无法产生真实皈依。就是我最近才在讲，就是我们都很重视解行并重，我们该解的也够多了，所以我常讲我们现在所解的大概是鹿野宴那些五比丘的好几百倍，因为他们第一场嘛，初转法轮他还没讲几个名相，可是阿诺乔僧孺他就解了，我们弄了半天听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要像我们这样的话，你看光活光词典背就背死你了，那更不要讲藏经了。那我们的学习是怎么个学法？所以所有的问题必须要找到一个归结点。如果我们不能，因为最近昨天也有居士在讲说，他有时候状况很好的时候能对治烦恼，但状况不好的时候就没办法对治了。他说如何维持这个心？我说我实在没办法维持你不断的幻想心，因为我心情不好我口渴喝水，我心情好口渴还是喝水，我管他心情好不好口渴都喝水，为什么？没得选择，唯一真正之道。我们修行有没有像喝水这么直截了当？所以我最近常讲，就是说我今天要喝水，我想水你要慈悲帮助我解渴。那如果我要喝水，你应该要恭敬礼拜，或者他不会帮你解渴，会吗？我今天就算不恭敬礼拜那个水，其实我对水的信心比你恭敬礼拜水谁有信心？我没有那种形态的这种姿态的这种恭敬礼拜，但我如实信解他，你说谁信？是不是？你如果要把修行落入到一种抽象里面，你必须不断的自我要求去配合去扭曲。但我今天水渴是如是因缘生，喝水是如是因缘灭，不过就是真道理。我面对真道理，我必须要扭曲自己去信解它了。没有，它不过就是事实而已啊。事实走到哪里就是事实，我不需要强迫。道理我有此为正真之道，我何必勉强我去信仰它？我因为知道它是唯一正真之道，我这个才叫真信仰，不是吗？那我何必不断的，我修不好，像我们现在有的人不断修，修不好，那一定是我业障重，当然这有可能，而且大部分是这样。但有些东西是真的业障重吗？不是，是你走错了。你的因没有解脱因，你之所以不解脱，并不是，其实这也是业障重了。但你最大的业障重是，不是你不能解脱，是从一开始你就没有好好理解它。你的业障在这里，不要另外找业障， 你的正见没建立，所以后头苦修都没有会不会有结果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修行必须要回归到非常现实，这样你的修行才会有力。而且我们现在对一个佛法的信心必须不需要另外曲解它，不需要去逢迎它，不过它就是这么自然，因为它是事实。所以当我要会通大圣三系的时候，我也不用会通特别勉强。我们现在加以强解，有的人就讲说学中观不能听唯识，学唯识不能听中观。我说有这种道理吗？佛陀当初讲解生命经，他没有叫学中观的今天没上课。可是我们现在多少教学就教这样。可是你知道它都是法住智，都是依缘起而生起，如果建立在现前缘起，一切法界可沟通，只是它巧说不同，印记不同，但都有沟通处。为什么？皆不离开现实，唯有针对真现实，一切法门才得以滋长，一切功德由此而生。若离开了现实，那不过是宗教上的幻想而已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学的会很别扭。我不断的必须要用我的心去信他，但我内心里面始终我有很多的道理，很多道理我也懂，但最根源的道理其实我还有疑惑，所以要我全心以赴身心奉献，我必须有所保留，万一错了怎么办？这里面其实前后都是关联的。你信的不真，你就无法信自心心的一心不乱，因为你有所保留。这不是用感性逼出自信心的，而是在智慧上、理解上、知见上无所疑惑。当然要真的无所疑惑是圣者，但我们起码在我们这个阶段里面有些疑惑，如果你不处理，你要一心不乱很难。为什么？你有所保留，不是用硬功夫能一心不乱，因为你内面的疑始终都在，你没有解决，这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解，我们知道要行，我们也不断在解，我们也不断在行，但我们的解脱离了现实，离开了缘起，不是我们讲的十二缘起的那种空洞概念。我讲的缘起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那个世间缘起，就是中观所说的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的这个缘起。我的解不能扣紧事实，世间的事实是表面事实，我们佛法所言的是在这个现实当中的真现实，不是离开这个现实另外找现实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我的结必须时时扣住，所以我当我的心经是扣进现实，我的这个金刚经是扣进现实，我这个楞严经是扣进现实，我本来就是一现实，就是三法印，不是吗？我只是用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根性，让他们能入我之见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因为结相应真实，而行又依着解，这时候解行才融合。否则我们现在发觉我们解很多行很多，行不依解，解离开现实，虽然你不断解不断行，但跟生死无关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解行并重，但我最近我就点出解行并重还不够呢，结要扣紧现实，行要依结而行，或者就算你结行并重依然无用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我们很少去把这个关联在一块。所以最近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啊，佛法的真价值正因为它如实照见现实。所以我们之前在谈无量义经的时候，为什么能生无量义法门？是因为无相。无相在哪里？在现实。所以佛在很多地方谈，从缘起故空，空不是我给他空了，因为缘起，所以那个自信法不在，所以它只是事实。 这个道理不是我说的，也不是别人说的，只是我发觉有佛无佛，法尔如是。佛陀在菩提树下发觉怎么样，缘起故空。我们现在经常讲菩提树下观十二缘起，你把它理论化了，其实简单来讲，生老病死这一切是众缘和合。因为我们现在既然假说佛陀在菩提树下，我们又绕入十二缘起的那个概念上，只是一个概念，而不是真理解十二缘起。我用一个比较简单来讲，我很想超越老病死，弄了老半天，老病死根本不存在。有没有老病死？有，但老病死其实是众缘生，如是说为老，如是如为生，如是为名为生，如是为老死，生不可得，老死亦不可得，这一大苦居灭。灭在何处？我没灭他咯，那本空我就灭，我只是不再迷而已啊。所以我知道说我解脱生死就在我的脑，就在我的烦恼处啊。所以最近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，当我们现在很多修学碰到病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持咒念佛礼忏，世间人面对病的时候用世间法处理，学佛之后知道苦集灭道，但碰到病的时候用持咒拜忏啊诵经，希望能远离病苦。但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是从病苦当中当为觉悟因缘呢，因为这四圣地有苦地有危险，我们是从苦里面看到原因才知厌离，我们从苦当中，从苦地的缘起当中慢慢了解佛为什么佛，所以我们对苦能理解，对佛能皈依，都是因智慧不是感情。我因为了解众生是如此如此生灭，佛如此因这个真实义而造佛，所以我对佛产生真实皈依，而这个皈依却因为我在了解苦集的时候也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我皈依三宝不再只是一个宗教上感性的皈依。我知道此为究竟皈依处，为何？因为他所告诉我的是众生根源的痛苦跟轮回，这里面隐藏的是智慧，不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啊，我们在谈这个东西，我们变成实际上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最根源的原点，离开了这个道理，我们整个修学就找不到一个着力处。所以我们如果佛就说不是我说，也不是其他人说，因为迷失在这里，所以我为众生，因为这是根本之谜，才是一切众苦之源，反过来取决它，才什么度一切苦厄。如此如此生，如是如是灭，这叫流转缘起跟一个还灭缘起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任何法门有没有离开它？绝对不离开。你唯有从这个角度，你才能找到这个法的精神，才能找到这个精神。所以我们现在谈就是说，为什么无量义经谈因为无相，这个无相只是一个事实而已。为了这个事实从哪里来？从我观察众缘。所以这里面要谈到世尊跟阿难讲，我不是强用逼你去否定这个妄想心不是心，我不是以我如来的威权笨，因为他佛一骂笨，阿难就吓到了，其实不是佛，不是阿难怕佛了，他说你跟我一说，我明明就有这个心，你又说不是心，那我心在哪里啊？他不知所措，我只这个现在我只能认知的心，你又说不是，骂我笨，那我也不知道如何聪明了。我也这样讲，我不是呵斥你，强逼你认定这个妄想心不是心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就来看 你的妄想心长得圆的扁的。这里面还提到，你如果要真正了解真实的这一份真心，你要想要了解菩提心，你但用直心。什么直心？我问你答，你不要配合我，你一配合我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教了。我们现在讲小孩子，这个有耳朵没嘴巴，我走走走走走，这不行不行，这个学到最后就变成乖小孩跟笨小孩而已。但你也不要用你的妄想心随便问答，你就用你的直心，你有疑就疑，因为我这样就好带。你一旦加减心，我就无法应机说法。这里面会提到，学佛很直心，不懂就不懂。师父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你很用心，你讲得非常好，但我不懂，我不懂，你就老实人，不懂就不懂。那我引导你哪里不懂？你如果真心，我好引导你，加以掩盖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引导。所以有的人，我问他，你对这个事情会不会怪？不会啊，好像在游戏。我说那我没办法教你了，因为你明明怪说不怪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教。我假设假如你的亲人都离开了，你的孩子，你可爱子离开你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他说不会啊。啊，那说好，那这样就好了，我没办法教你，你不够自信。会就会，那我才问你为何会执着。你跟我讲你不会执着，你既然爱，爱别离还不会苦，哪有这种爱？所以昨天我们随堂开始的讲说，哎呀，你离开我，我会祝福你。他讲这句话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他本来没爱你。哪有爱却爱别离不会苦的？没这种事。有爱，爱别离就会苦，所以爱别离苦是因为爱。所以圣者没有爱别离苦，他没有坏苦，因为他不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东西，里面包括整个学习，它都是就现前的境直心回答。也就是说，他不要你多余的妄想，你只要如实回答，这样我就可以不断的依你的回答一直导引。虚身不是也如此吗？啊，为什么没有禅定可以证果？哎，就是因为先知法住后得涅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听不懂。我跟你讲，好，现在我问你答，你就但就直心回答就好了。结果虚身这么一个问答，证阿罗汉。我们一回答，加油添醋，你也复杂，答的也复杂，弄得大家也会打张会或者乱回一通。因为实际上都不直心，谈的都是曲解掉的东西。所以当初虚生就这么一个诚恳的，佛陀问他说：“为何会老死？”生啊，他不找其他自末的理由。阴阳不良不谈这个，谈生，生是最根源理由，生就会死。为什么会生？因为用缘要具足就会生，叫做有。弄了老半天，原来都互相搭配的，虚生就在这样就证果了。他就由你内心去观察你的纠结处，而发觉这个纠结处竟然是虚妄，全体脱落，这是根性高的。但其实我们整个楞严经也是在谈这个，他不要你强信解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谈其实并不是容易，因为我们如果过去用一种习惯性在思考，现在是要转这个因缘啊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困难。所以我们经常在讲中论初学的人就会觉得外道讲的比较合理啊，上完课他觉得外道还是合理，有来有去啊，怎么会无来无去呢？啊，有生有灭啊，怎么会无生无灭呢？他听不懂，因为他的习性很重，他只取这个境，有一个定止的东西，由此衍生一切都定止，所以你要打开它，它会很困难。 但如果你常熏习，不至于那么难，只要你如法思维，有适当的引导，并不是如此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楞严经，我们并不是，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割开的独立的大法。因为实际上我最近提一个问题啊，大概很多人大概不容易回答，问一下，你们认为善跟恶怎么定义？善恶来定义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？人天善对解脱者，修解脱人是善还是非善？声闻善对菩萨是不是善？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我们也知道以身善未生善，以身恶未生恶，那我却这里面有没有菩提分法？它是37菩提分法，但我问你，你有四正勤有吗？四正勤的第一个源头，你必须先能判断善恶。那善恶怎么定义？你不要用形容词很多，这样的话定不出来。对小孩子是善，对大人不一定善啊。对小孩子圣诞老人是善，对大人你还在迷圣诞老人，圣诞节还挂着袜子希望圣诞老人给礼物，你不是有病哦？此时为善，他时未必善，何谓善恶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如果善恶不清楚，那如何判断什么叫以身善，什么叫未身善，什么叫以身恶，什么叫未身恶？如果你无从判断善恶，那你如何是正勤？你如何见智次第而生向上善？你不能到了大人还在修小学的善吧？但离开小学善有没有大人善？没有。那这个善的差别在哪里？你会思考到这个问题。其实佛法的善不是另外一个道德，或者佛法的善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，佛法的善在现实，越趋近现实的就是实相越善。所以他要不要另立一个道德标准？不需要，因为迷以现实实相的就是业沉沦，这就是业恶。越能透见真实相的越善，能正见实相为究竟善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标准？有。所以学佛的人是会越来越理性而已，不会做太多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持戒？有理由。我们为什么修定？何谓为正定？有理由。它的标准一直是以实相相应，换句话就是它不离开缘起实相，不离开这个现实，不离开世俗地而得第一地。所以如何在世俗地当中观得第一地，看观得究不究竟。所以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就看你无为法透到几分，因此圣果差别不同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楞严经、楞严大定是一个很殊胜的法，只不过就是谈得更究竟。而所谓究竟，不他求另有究竟，此处即是最究竟，就看你解不解得了。就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一切法是佛法，是不是这样？这里面要谈见闻觉知是妄想心，但偏偏离开见闻觉知也没有如来藏心哦。那怎么去用见闻觉知？这就是我们当学的。我们又不离开这个生死生命，这种苦恼生命，我们现在要不断的在寻求一个真实的东西，然后希望能厌离，我们不但讨厌它，我们希望有一个真实的东西。问题这个真实根本不能离开这个缘起啊！你离开缘起去， 恰如寻兔角咯。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到最后会形成一个特别的风格，今天要取有理由，要舍有理由。何谓理由？缘起。今天我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因为因缘故，此法在此时安立，有其价值。为何不做？因为本不可得，此法对应伤，对，就是伤害善法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了了分明，而不是用一个佛法笼统的概念随便去取或舍。我们不断因为在学习佛法久了以后，我们慢慢学会了标准答案。就像我常讲，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，修行为了断烦恼。对对对对，那烦恼是什么？烦恼就贪嗔痴。因为这都是标准答案的。为何贪？对可爱法生爱着。对对，什么叫可爱法？问到最后，他就是不断把他所学的佛法概念一直跟着解答，所以从头到尾都只是概念追概念，没有一个真实懂的。那戒呢是什么？定呢是这样这样，所以都是百科全书的，是定乎宝版的。聪明的读大一点火光版的。就这样，他只能把他过去传承下来的这种概念再做一次概念上的解释。那我们现在做一个贪，贪到底在不在啊？贪因和因缘才叫贪，要给着一个更具体的缘起理由。所以要不要对治贪？要。那什么叫断贪？真正的断贪是知道贪是此生彼生的不可得，才是究竟断贪。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知道什么叫老病死，因为知道老病死不可得，是缘起无自性，所以才叫超越老病死，不是吗？那我们今天老病死不可得会给理由的，给个理由我们才知道。我们并不是说轻易讲哎呀缘起性空，怎么个缘起法？现在我们他们谁不会啊？现在已经练到那么多年了，随便都讲缘起性空，不是吗？听得都耳朵长茧了。但问题你不会管了，你必须要透过现实的缘起，实际上现实的缘起跟实际上依现实缘起做适当比量，这时候你的空意才能正式安住。陈其静一词不忘，这是念清楚。问题你是人家说的，你没有陈其静，你没有经过如实的圣洁，你对这个法不能经过你内心的如理思维，你不能常一词不忘，所以你的正念不会生，正念不会生，后面定就不会生了。它不就是一个缘起吗？我们为什么一直很多修行不容易成就？简单，不顺缘起，为什么？不顺法的升起次第嘛，该这么生你没让它生，你只是空等，但不会来啊。为什么？它不是自己会来，它会因缘来，会是靠因缘。昨天人家还有问说，法师你讲的净土法门好像比较复杂，走的是难行道。可是人家也有说，只要这样念下去，自然能明心见性。我说我不是故意难行道，我是讲可行道。我不是讲难行道，我讲可行道。有人们念佛念到明心见性可以，但背后有因缘。或者的话，信我则得永生，跟外道还不差不多。那佛陀为什么讲少善根护得因缘不得往生？这中间很多东西，还有你试看看，你自己念看看，看到明心见性，我都不去否定。因为有人各有背后因缘，但我只是一个答案，因缘不具足，不会有结果的。 佛陀会讲九三倍往生，九品莲花都有差别，不是吗？绝不会是一法成就一切，即便要一法成就一切，也知道这个一法如何通一切法的道理。我们学佛学到这样，所有听经闻法全部打掉，回到这个佛号，合不合理？我知道可以，但问题它有可以的道理，不是你这样，你这样坏掉了文思修三会的次第。你说出一个一般人做不到的，却要大家放掉应该有的文思，应该具足的这些菩提心，这些真实清净的智慧的愿力心，你让它空无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它的因给遮掉了，你再修也不会来。为什么？没因缘。所以我们虽有好意，我们用着我们非常激情的去感信仰净土，但你的激情不一定能吃，能吃的还是缘起，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，众缘具足方成就往生，类似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谈，也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听这个楞严经。我们听完了以后，你可以甚至楞严经的词不会不记得，因为你临终你的快死了，这个是要用金刚经还是楞严经？我打一拿出来，最近我们不是用了 SD 卡两片就3000小时，你临终的时候我就拿你放到棺木帮他一起烧，那自己听，不然就顺便播经寄给你。临终3000，你重要的在哪一小时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你自己挑好了。说那么多缓存障碍，我们其实到最后就一条路，我所有听经闻法到最后只有一条回家的路，所以我不会彷徨。我学中观唯识如来藏，我学唯识，我学中金刚经，我学心经，我学楞严经，到最后还是就是一条路，叫不二法门，它汇归在一块，所以我不彷徨。那其他法门各有差别，我知道啊，但还不就是一条唯一真正之道，这是八正道。所以你的内心很笃定，你所有的修学只是会让你更明确如何为家而言，它不会让你以至于到最后选择哪个产生了更大的混乱，哪个都可以，哪个都不笃定，不会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，我在我的看法，我就希望说透过楞严经，让这一份楞，就是我们在这样讲无量义经，我希望无量义经能让你一切法门活起来，同样我们在讲楞严经，也让所有的法门得到因为这样的知见而得以滋润，它不坏一切法，它可以成就一切法，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时间到，哦，刚好，好，那我们就休息，哎，超过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，哎。